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节目。今天是2025年11月7号，礼拜五，还是由赵瑞和于浩来为您代班。赵瑞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赵瑞。
啊，终于到了星期五周末了啊！本来想放松一下，但是看到了一个新闻呢，觉得好像又放松不了了啊。美国的很多外交政策上啊，它会策略性的保持一个战略模糊状态。比如说在台海议题上，美国的战略模糊呢，就是寻求一种不会去刺激对立双方任何一方的一种方法，然后呢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当然在某些议题上啊，美国却会表现出非常明确的限度，比如说这个巴以冲突，美国绝对不会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建立。那我的感觉，美国在很多战争议题上啊，这个红线是画得非常明显的。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看过那个高晓松描写美国政策的一个夸张的比喻的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说美国对于冲突升级的这个层次啊是分得很细的。比如说要打仗啊，他说就得像那个西部片里那种打架过程一样，先是两个人脸对脸的对骂，然后互相推搡，然后拿刀子扎大腿，然后才是拔枪相向。当然我们看过的西部片里边，我没觉得有一个是这么拍的，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就是我承认他对于西方这种对抗升级的描写呢是非常准确的。在西方世界里，为了避免这个军事误判，对抗升级，它确实是有一个明确的阶段。那当然其他国家也一样啊，你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中国和印度这个冲突啊，其实有一条红线，就是不能开枪，对吧？你可以看到那个很多视频，这中印两边的战士拿着那个锄头把子，拿着这铁锹去打，但是不能够开枪。俄乌冲突呢，不能够使用长程攻击导弹啊，因为冲突都是手段，最终还是要平息的。那么冲突的层次啊和利益要有这个一个算的比较准确的得失比例。
嗯哼。
可是现在呢，出其不意的这个川普总统在会见习近平之前啊，10月30号在空军一号上突然宣布，这是他的原话，如果他们进行试验，我想我们也必须进行试验。这个实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实验，叫核死试验。接着呢，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出搜手发布信息说，哎，美国将立刻开始测试核武器。这个消息发出了以后啊，大家其实有些困惑，原因是这样的啊，因为川普这么一说呢，他说的很含糊，没有细节，但是其他的人的发言，政府部门的发言呢，其实他有一点点就是我可以说口径不一致。当然这个总统副总统 Vance 在和听到就是川普这么说了以后啊，他是表示对记者表示啊，说核试验很重要啊，以确保核武能够确实的正常的运作。他也说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这个核武的良好运作呀必须有个长期的关注。总统呢只想确保这一点，所以他说的其实并没有像川普那样提及说，哎，有别的国家在做核子测试，所以我们要做核子测试。他只是说我们的核武要有一个良好的这个保存和运作的这么一个程序。那美国的能源部长这 Chris White 就更奇怪了，12月2号他表示，当前而言，这个川普总统这个下令重启核武试验啊，是不包含核爆炸的，只是一个系统测试。那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时候啊，这是周日简报一个电视，他说我认为啊，当下讨论的是系统测试，就是证明不会是说像我们传统那个考虑的那样说有一个什么核爆炸蘑菇云呢，那可能不会。那这种事情呢叫做亚临界爆炸，这个术语很明显了啊。还有就是川普的这个政府主管核事务的高级官员是 Brandon Williams， 他在当年四月份，今年四月份听证的时候就被问到过美国是不是要重启核武，他说我不建议重启核武，这个应该靠科学数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超级计算机建模的方法哈，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个人还挺有头脑的啊，他马上补充到，哎，这不是我决定的事啊，这超出了我的权限。所以这个政府部门之间的这种不完全一致的口径，我不知道是一种策略还是说一种混乱，但是核武这个事情我想一定是挑动了很多很多人的神经。
至少说明这几个部门互相之间包括总统大家提前没有勾兑吧。 而且呢，的确是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前一阵子俄罗斯发射的这个新型的，据说是大型的这种核武的水下的设施，所以呢，再加上现在的这个俄乌战争迟迟的结束不了，而且呢，其实算算时间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从1992年到现在，美国已经有33年啊，没有真正的进行过这个核爆试验了。那当然，按道理来说，我们现在科技进步到了今天，各种模拟计算的发展呐，还有这个 AI 啊等等的，真的可能也已经不需要在这个真的要去爆炸了。这因为这些科技的进步，这些设备，这些什么的，已经完全可以在不爆炸的前提下去验证这个武器的可靠性了。可是问题呢，就是在于说这些电脑的模拟啊，或者实验室的测试啊，是不是能够100%的确保这个核弹头在存储了几十年之后，它依然就是稳定有效？所以可能也许也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你可能会有那么一种情况：我存着它，我觉得它有效，但是等哪天我真的要用的时候，我发现它已经没效了。所以这一点呢，其实也是我们总统川普抓住的一个论点。那他就说呢，他说你看，俄罗斯和中国都在进行秘密的这个地下实验，那如果我们美国继续的自我约束，那是不是我们就会在这个威慑力上，在这个世界和平的威慑力上就会被超越呢？而事实上呢，我们也必须得承认，就是美国的核武库它确实是老化的非常严重，很多这个核弹头的设计啊，可能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所以重启核试验，表面上呢，可能似乎是为了要恢复一种信心，但也可能呢，真的是推动这个武器的现代化。然后，当然这个代价也是非常巨大的。首先啊，如果美国率先打破了它这个30多年的零核爆的底线，那这个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这个所谓国际公信力，肯定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那像是俄罗斯、中国、朝鲜、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可能以此为理由去重启这个实验。那么，是不是这个会导致全球的这个核军备竞赛会卷土重来呢？再来一个呢，就是地下核爆，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军事行为，它可能也会带来这个地质啊，或者是放射性的风险啊。那像以往的这个美国西部老试验场周边的这些居民，他们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都不知道。那当然，就像前面这个于浩所讲的，能源部长呢也是说，美国没有要恢复核爆炸，只是要对这个核系统做一个常规的检测。那听起来哈，这个好像是在给总统做一个擦边解释，但是呢，可能也暴露出来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说，作为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它也在面临一个技术老化还有战略焦虑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摇摆。
其实美国的参议员里边就有人已经跳出来反对了啊。这个内华达州的 Jacqueline Sherrill Rosen 啊，这位女性参议员啊，因为美国要是想进行核试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在内华达，也可能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她已经跳出来就是坚决反对了啊。但是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想到的这个为什么要保持核武，这个很多时候是威慑，当然，这是为了战争所用的啊。那么咱们秉承这个中讯经常爱调出一个电影来讲一讲呢，我也调出一个电影来。有人说你这2天做节目，为什么有这么多个电影节目来说这个？是这样的啊，新闻工作者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是基于一个事实，然后呢通过这个事实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像电影呢，它就会走得比较极端一点。这个极端呢，是一般主持人可能不会这么极端，但是我们用一个极端的描述呢，让大家看到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非常就是我们并不愿意见到的一些情况。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做《A House of Dynamite》，翻译成"炸裂白宫"啊。这个上演没有多久。那为了避免剧透呢，我一句话就概括这个电影，就是有一颗不知道来源的核弹，20分钟以后就会飞到美国的一个大城市爆炸。就这么一句话，这电影就讲这么一个事情。那电影因为拍了差不多好像130多分钟吧，可能是2个小时多一点点，但是掐头去尾了就没那么长了。它是从各个部门，从监控啊，到情报啊，到防卫啊，到军队啊，到总统啊，就是如何应对这个事情。所以它这个是时间线是不断重复的。那电影在 在 IMDB 评价了7.1分，我觉得这个演得很真实啊。 我没有觉得有代入感，是因不是因为演的不好，是因为我知道，就是有核国家对有核国家的核打击绝对不可能只发射一枚核弹。真正的我们老百姓要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有核国家对另外一个有核国家实行打击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从上百枚核弹起跳，第一级，因为你这个被打了以后，难道你不反抗吗？你自己也是有核的，那就上百枚核弹就飞回去了啊。这个电影里边我觉得好，其实仅仅是因为一句对白，就是总统问一个低级的这个官员，技术官员说，我们遭受一枚核弹却不反击，就是这个电影里边这枚核弹就是可能确实是要落下来了。那他说我们不反击，那我这不是投降吗？言外就是说，哎，我这个总统大位也保不了了，这老百姓也不能干啊。这个低级官员不卑不亢的回答说，在我看来，总统先生，您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投降，一个就是自杀。他所谓这个自杀的意思就是说，你回击就是核大战，就是同归于尽。就让我想起了成龙有个电影，20多年前有个电影叫《简单任务》，也有这么一句对白。成龙就说啊，现在的核武器有这么多，能把地球炸毁七次，我们就一个地球，我们要那么多核武器干什么？所以我觉得人类有核武器这个事情已经很疯狂了，不可理喻的疯狂。而现在呢，川普在五大国停止核爆30多年以后啊，要重新挑起核武竞赛的这根神经，所以我说啊，这个周末我是稍微有点紧张。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再看看美国要想真的重启核试，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主持的今日话题节目，今天还是由赵瑞和于浩来代班啊。嗯，我们刚才说过一次啊，就是这个我们老百姓理解的这个核子试验可能比较狭窄的一个范围，就是真正出现了核爆炸，有蘑菇云，这是地上的，或者是在海里边也好，或者是在地下也好，当然还有一种很少见的是在大气层，那这个因为有污染，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我们不会再去做的事情。那科学意义上的核试验就不一样了，现在科学意义上很多都是叫做临界核试验，就是一种核装置，比如说核武器的弹头或者是战斗部分，然后呢实际产生裂变电势反应，或者是那种所谓叫做核聚变反应，但这个不是说要完全的完成这种反应，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收集，就是这个过程并不完全，而只是为了收集一些数据来作为计算，无论是为了维护现在的核武器也好，无论是为了发展更新的核武器也好。我们刚才说过五个这个合法的核大国啊，最晚的真正的这种完整的核试验呢，是在90年代做了最后一次试验，然后就停止了。但是在这之后啊，美国其实也做过很多次就是不完整的核反应的，我们叫做亚临界的实验。因为它不是完整的反应嘛，所以不会有什么像那种具有威慑性的那种蘑菇云啊，或者是地质的一些改变的一些特征啊，或者说能告诉你有多少当量啊，我这个核弹有多厉害呀，没有那些。但是这些数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川普当然也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他也知道一些我们可能并没有过多去重视，甚至我们根本就完全忽略的这其他国家的一些核武发展。应该说在90年代以后唯一做过核子真正的试爆的那只有北朝鲜，而北朝鲜呢，它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合法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么德国还有英国还有法国这些国家肯定是什么都没做，但是俄罗斯就做了一个叫什么事情，他这个做的很技术，他们有一种叫做波塞冬就是海神的名字了啊，他有一个核动力潜艇，他在这里边核动力潜艇他做了一些测试，还有他那个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也做了一些测试，因为这些东西都陆续投入了使用。所以你说俄罗斯做的这些事情算不算属于核试验，我觉得川普总统说这些国家有核试验，那在科学上的解释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可是让我看不明白的啊，就是川普总统在说了美国也要做核试验之后呢，又抛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叫做三国去核化。那他指出啊，就是说中俄想赶上我们，我们呢， 他们可能也有能力赶上我们，所以我们肯定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制定一份什么呢？去核化的计划。哎，就只有我们这个中美俄这三国，现在如果再进行核爆试验的话，专家就说验证核试验的这个威力啊，一般都是有秀肌肉的这种含义，恐吓或者说是吓阻对手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真正的核研究，美国现在水平啊，人家能源部的专家都是用超级电脑来估算这种爆炸的效果，完全不必真正去进行核试，甚至都不用那些所谓刚才说的那种非临界的反应。但是确保核武的发展，我觉得川普肯定是有这个信心或者是有这个意愿的，但同时他又高调宣称了这个三国去核化，当然他没有说细节啊，但他做很多事情都不说细节。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对于川普说要重启美国核子试验的反应当然非常强烈，中国也有反应，但是又说到这个三国做去核化，我觉得他这两个言论一正一负一阴一阳，不像是吓阻对手，也不像是试探对手，也不像是鼓励美国要往什么方向发展。目前我看来好像只是给我们赵瑞，我觉得只给我们这个新闻媒体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似的。
这个特斯拉在曾经写过几篇文章，就是讲关于战争的。那其中呢，他在里面写到，就是迄今为止，人们发起过的各种各样的和平会议，想法值得称道，但只不过都是些和平的幻影，是建立在美好的，甚至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理念之上的梦想。然后呢，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他说，尽管这像是悖论，但是最有和平意愿的国家更需要制造一个庞大的毁灭性武器，没有任何有效的防御和保护措施能与之抗衡。然后他说，特斯拉说的哈，说第一个完善升级这种武器的国家将会掌握拟定和平协议的主动权。所以当这个总统川普提出来这个三国无核化呢，他也说，他说现在呢，我们美国是第一核大国，然后呢俄罗斯第二，中国第三。但是呢，川普认为说这个俄罗斯和中国呢会在四五年之内追上美国，所以他觉得他不想承认这一点，但是呢他觉得这个太可怕了。可是与此同时呢，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呢已经说了，说中方对这个问题呢已经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很多次了，就是中国的核力量和美国和俄罗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所以现阶段如果你要求中国加入到核军控谈判是不公平不合理也不可行的。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说世界的其他国家对于这个川普的这种我们要进行核试验，重新恢复核试验的这个反应呢，其实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像俄罗斯，那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呢就说，如果美国真的要恢复了这个核武，俄方肯定不会坐视不理的，并且呢已经下令他的国防部去评估对等的反制方案。那俄罗斯的媒体上评论就更加的直接哈，说这个华盛顿在重新点燃冷战的这个引信。而在这个欧洲方面呢，法国和德国的外交官呢都表示都觉得有点担心，觉得说这个行动如果真的开始了，那么这个行动呢可能就会破坏了过去30年来整个世界范围维持的一个军控的共识。包括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也说，提醒任何国家不应该以政治理由削弱禁止核试验的这个国际机，就是来禁止削弱禁止核试验的这个国际机制。那当然中国的这个一些北京的学者就认为说，因为川普的言辞很模糊的这个表态，所以他们认为可能是在制造一个心理压力，然后呢迫使其他国家呢来增加这个防范的开支，而最终呢是形成一个新的战略上的博弈。那再来我们再看美国内部呢，同样它也是一个非常分裂的状态。比如说鹰派呢，共和党的鹰派呢就赞成以实验来秀肌肉，重申自己的这个威慑力，重塑自己的这个世界警察的这个形象。但是民主党议员呢和这个环保组织呢就当然是会认为说，核试验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逆的环境后果，那么可能也会削弱美国在这个军控体系当中的这个道义的地位。
我觉得如果要是美国真的全面又开展这个核子试验啊，肯定会有很多国家去跟进这个事情。现在的核 子武器的一个比例啊，就是说这个中美俄这三国怎么样？先说最多的吧，俄罗斯5459枚，这是最多的。那美国呢，拥有5177枚，这是我看到的数字啊。中国多少？中国大概有600枚。那应该说，这里边当然数字，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公开的数字啊，其实已经够接近准确的，因为其实国家是把这些数字公开的，它不公开的。是这些，核武的维护的能力，还有哪些是可以使用，哪些是后备使用的？但是总体来说，就是美国和俄国差不多有全世界90%的核弹头，这两个大的核武器就分布在这两个核武库吧，应该分布在这两个国家。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说了，哎，不是有那个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吗？就是那个 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这个东西啊，叫 CTBT。这个是一个多边条约，它当然目的是想禁止在任何所有环境中进行的这个核试验的核爆炸。那其实1996年的时候啊，这个联合国大会，注意啊，联合国大会通过，但是这个没有生效。而更要注意的是，有三个国家，其实他们已经是核国家了，只不过他们没有明确的得到核国家地位。一个就是印度、巴基斯坦，还有一个就是朝鲜。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藏着掖着，就朝鲜呢，大呼小叫的说：“我有核武器，我有核武器。”那朝鲜还在2003年就宣布退出了，就他真的有核武器了，他就宣布退出这个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了。那还有几个国家哈，比如说像美国和中国，其实，在埃及、以色列还有伊朗啊，伊朗我估计很快有就有具有真正意义的这种核导弹了，不是核武器的核导弹都它有可能都做出来。但是这五个国家啊，美国、中国、埃及、伊朗和以色列，他们没有真正的正式批准这个条约在自己的国家实施。那最后，这个有一个国家签署了，然后也批准了，然后又退出了，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而且是在2023年。10月的时候，他们是国家这个杜马下议院啊，相当于我们的下议院或者英国的下议院，撤回了这个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书。所以，如果要是揪一些细节的话，我们会看到，除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看得见的以巴冲突了、俄乌战争了，以及甚至包括现在美国对于委内瑞拉这所谓的这个毒品船只的这个武力的轰炸啊，炸死了好几个人。今天我看新闻又炸死了3个人，这些都是很容易挑动战争的。而战争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终极，可能就是使用核武器了。所以，希望这个世界还是能够和平一点。而且呢，我觉得作为美国哈，也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目前呢，没有跟俄罗斯有一个正面的冲突也没有跟中国有正面的冲突，这个时候去挑动这个核武器的事情哈，其实在美国内部要真正实行核试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再看看美国要是真的重启核武试验，美国还要做什么。主持的今日话题节目，今天是由赵瑞和于浩来代班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恢复核子试验，哎，这个说说容易啊，推动一下舆论容易，但是我们老百姓一般可能不会去想，那要去做这个事情，有哪些工作需要我们去实际去做呢，才能够恢复核子试验呢？其实大家稍微想一想也知道啊，第一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你得有预算啊，你得有钱呢。有了钱，这个美国能源部啊，或者是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啊，才能落实这些钱去分配任务。昨天我们讲了啊，这个节目里边说，国会有一个权利叫做拨款权利啊，现在的国会，甚至是说中期选举以后的国会，是不是会同意川普总统的这个提议？我看是困难多多，那么就算是同意了，得多少钱呢？这个我是看了几个不同的报道啊，数字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大致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就是如果按照90年代时候那个时候的评估啊，就是单次核试验的成本吧，就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它试爆嘛，试爆一次可能要1.4亿美元左右。那现在情况是这样啊，美国核武库的预算啊，每年还是有预算，因为美国还要维护嘛。它在2020年财政年度预算是125亿，差不多125亿美元。 再往后2024年就达到了238亿美元。但是他这个钱你看，哎呦，涨得好快哈，但实际上有很多他是要搞这个核武的维护和研究。这里边特别提出来就是核武器的研究，然后技术还有工程组合的费用，这就32亿美元。那么这些预算呢，就是我刚才说的238亿啊，用于维护这个目前的核武器，因为美国有个相当庞大的核武器库嘛，当然还有一些用来去花在这个现代化的这种非常规爆炸性的实验啊，这个是花了很多很多钱的。那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说，未来十年啊，就是从咱们2025年开始算起，美国的核力量的这个运行啊，加上你还要现代化嘛。现代化成本大概需要9500亿美元左右啊，大家别吓着啊，9500亿美元是十年，不过就算是你把9500亿除以十，其实这个每年950亿，那也比我刚才说的2020年财政预算124亿、125亿，那还是高了很多的。所以除了有钱以外，第二步干什么？第二步你要决定你做什么样的实验啊，你有一个方向。那我看了几个美国科学联盟核信息项目的专家啊，好像有三个专家，从不同的角度都说了，就是一次简单的核爆呢，需要多长时间啊？需要6到10个月。但我们肯定不能是因为了核爆而核爆嘛，这个实验不便宜啊，你得架设各种数据监测仪器，然后分析数据，就这些仪器采集数据等等这些东西的准备到架设，到测试这2到3年。如果你要是说想开发一个新型的核弹头进行试爆的话，得5年。这两个方向你如果都决定了，那第三步就是测试环境。各位，像我刚才提到过啊，说核爆有地面的，有海洋的，有地下的，甚至有空中的。但是刚才说了，这个空中的现在不考虑啊，因为污染太严重了。那最好都是一场封闭的。这个大概如果你要是准备地下的这种核试的话，大概需要36个月。那最后就是在哪里进行？我刚才不是提到了吗？内华达州啊，内华达的参议员已经开始明确反对了。其实美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内华达州就离拉斯维加斯不远啊，据说是在45分钟车程，有一个国家安全区 NESS， 这个就是美国核武在陆地上的实验基地。那可想而知，这个实验如果要是安在了内华达，不管它是不是有地质变化、有环境危险，我觉得，这个内华达州的人肯定是不愿意的。赵瑞。
是，那现在呢，这个世界范围呢，大家看似这个世界上，当然我们有这个战争，俄乌战争啊，以色列加沙这战争啊等等的，但是好像都没有到这个核武器的这个层面。那目前世界上有这个9个国家，是有这个核力量的。那因为这个核力量的分布的不均匀呢，所以也是让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未来的局势该怎么样去走呢，也是不清晰的。首先我们看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里面，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各自都有这个其实都是在暗自变苗头。当然这里面英国和法国他们是维持比较小规模的一个战略的威慑，主要是以这个潜射导弹为主。可是中国近几年呢，大家也都看到是持续的在推进这个核武的现代化设备程啊、发射呀、等等的，这个核潜艇的数量等等都在稳步的提升。另外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4个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条约的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这个印巴的冲突，在南亚边境的这个冲突也是激发了他们的这个核竞赛的一个算是一个诱因吧。然后以色列呢，虽然没有公开承认说自己有核武器，但是呢外界都是普遍认为它是具备这个核打击能力的。那当然还有一个朝鲜呢，更加的是一个不稳定因素，而且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个因素。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伊朗和日本。那这些国家呢，虽然说没有核弹头，可是呢却拥有潜在的这个核技术和这个材料储备。那么外界呢也是把他们叫做门槛国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啊、国际原子能组织啊一直对这个伊朗咬着不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总体来看，就是我们现在整个世界对于这个核武器的部分，我觉得是处在一个冻结但是并不安全的一个时代。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核试啊、爆炸等等，可是呢 都在暗中的升级系统，更新这个弹头，然后强化威慑。所以真的就像这个特斯拉说的，所谓的和平就是在靠彼此的恐惧来维系的。好，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然后我们再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今日话题。